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
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一，欢迎您准时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讨论，都可以发送短信或者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聊聊蓝色起源公司的那个火箭发射吧，因为上周我们也预告了，那在刚刚过去的周四，就是11月13号，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林火箭是升空了。那这次的发射情况怎么样呢？
哦，不单只升空了，而且还回来了。
是
啊，其实长话短说呢，就是这次哈，蓝色起源的这个新格林火箭 New Glenn 是打破了老马 SpaceX 的这个回收火箭的垄断，所以呢，我们非常这个恭喜光头贝索斯，哎，
啊、成功了，
这个、成功了，花了不少钱、啊，
嗯，
对，砸了不少钱。那他以前的这个蓝色起源呢，比起马斯克呢，他只能送，就是做那种小火箭啊，送几个人到这个大气层边上，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太空，那算是进入太空，做太空旅游。但是呢，他这个说老实话，这个新格林这个火箭哈，他走的那个道路跟马斯克一模一样，打造自己的火箭，而且还打造自己的火箭发动机，就是我又造车，我又要造马达，这样的话呢，他等于是全部是垂直整合哈，所以他这工厂非常强，非常强力，那他全部的核心的技术都掌握了，这是最重要的。
嗯、
那他的成功呢，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原来马斯克的 SpaceX 已经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生意了嘛，那现在加上贝索斯的这个蓝色起源的话呢，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呢，所有的这些运载火箭，高性能、低成本这个市场呢，就是
都被美国掌握了，
完全都被掌握了。
而且这次呢，他还将 NASA 一对奔赴火星的探测器是送入了轨道，
这个就是两个卫星吧。
嗯，
所以呢，就说这次的任务是圆满工程。不单止这样，而且很值得庆祝的是什么呢？它是第二次就达到了回收。
那第一次是发生了什么呢？
第一次爆了，回来的时候那个火箭有点问题就爆了，但是呢。回想起像马斯克，他当时，从这个发射火箭到第一次回收成功，都经过了至少十几次，
嗯
呀，所以贝索斯这个第二次就成功啊。当然，他第三次成不成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这个火箭呢，比起 SpaceX 的那个火箭啊，实际上是大很多。我不是讲星舰，我是讲他那个猎鹰九号火箭，光是那个体积就粗了一倍。
那么这个体积粗了一倍，对于回收的难度上会更高吗？
对，因为它的火箭更重一些呀，那它这个火箭的推力更大一些。
嗯，
这个火箭呢，就像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大卡车，我是一个更大的大卡车，就这意思。哎，那它这个火箭这次呢，任务圆满的成功，然后又回到了这个驳船上面，整个的一个过程啊，都我觉得是令到所有的。不是马斯克啊，那所有贝索斯的蓝色起源的员工呢，那真的是兴高采烈。
嗯，所以说这个也是一次很大的突破，而且也展现了蓝色起源这家公司的一个工程的成熟度哈。
对，
可能未来也会让它在商业发射上以及一些更深的太空探索上能够有更大的一个起色以及进步。
对。这个马斯克呢，他现在的主力那个火箭就叫猎鹰九哈，反正你记着一件事儿，就是低轨道它可以射22吨上去，22吨呢，这是蛮大的啊。然后呢，它能射多少呢？它射45吨，
哇，就是相当于翻倍了，
翻倍，
嗯，
对。然后马斯克呢，他说没关系，我呢还有一个，就我把三个捆绑在一起呢，我可以射70吨，
嗯，
啊，所以就是说变成你说20、40、70全都被。美国的这个公司哈，全都这个技术这个市场全都被他们掌握了， 而且呢它整体上来讲呢他们的成本因为它能回收嘛，所以这个成本会相当低，所以好消息。
是的，那这里呢咱们也听听各位听众朋友的看法，您对蓝色起源的这次新格林火箭的一个成功发射啊，你有什么想说的呢？那对于美国未来发射火箭的一个实力的看法，您有怎样的判断呢？欢迎您上线和我们讨论，888-275-1628 888-275-1628。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一则消息，就是咱们湾区有一个 Archer， 他收购了洛杉矶的霍桑机场，说呢是想打造奥运空中计程车的一个枢纽，这是怎么回事呢？
啊，现在呢，其实很多的这个，就说那个，它其实是等于是一个直升机啊。不同的就是说，它这个直升机呢，是有点像是那种不是传统的那种直升机，很吵的。你有没有坐过直升机？
没有
啊，我就是说直升机我是坐过啊。有两种做法，一个我还真的是从圣何西有一次出差。当然，那飞机是在旧金山。当时呢，他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在圣何西机场，我们先上了直升机，然后坐到旧金山，你说这有意思吧？再换客机，直升机很吵啊，很吵。你非得戴着降噪耳机，不然的话，你耳朵要聋了。
嗯
啊，或者你去什么夏威夷啊什么，你可以坐直升机去看，就是环岛旅行哈啊，或者去拉斯维加斯。去大峡谷你也可以坐直升机，但是呢你通常都是带着一个降噪耳机，不然的话你那个直升机的驾驶员他一边开着直升机一边给你介绍这个风景什么什么什么这些
也听不清楚，
你不然你没有降噪耳机你绝对听不清楚、
嗯、
好，那现在呢就是说他这个 Archer 呢他那种直升机呢是全电动的，而且是多个那个小一点的螺旋桨，据说呢他这种直升机呢舒适度应该好过这个传统的直升机哈。好，那现在呢就是说它而且是全电动的，那怎么样呢？那就是说跟那个 Horton 那个就是马斯克那个 SpaceX 的这个 headquarter 就在那边。好，现在当然他们都往那个德州移啊，但是不管怎么样 Horton 是他们的工厂在那个地方，很大规模。那他就说呢这次他实际上是为2028年这个洛杉矶奥运和2026年世界杯铺垫，因为他这样的话呢他的服务可以怎么着呢，你知道看这个球赛的人呢、
啊、哦，他可以连
有 VIP 啊、
嗯、
对，人家就是说就你就是洛杉矶本来就是堵车嘛，对不对、
嗯、
哎，你看完球直接上这个 Archer 的这个飞机嘟一下飞走了，这就是 VIP。
但是他这次他也花了大价钱哦，好像这个收购是花了1亿2000多万美元。
对，他这不是收购，他只是说取得了洛杉矶霍尔总的这个机场的使用权、租赁权
啊、哦，租赁权
是租赁权。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他就以这个霍尔总来作为他的这个中心哈，虚拟，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到时候就会进入这个服务。据说他已经和联合航空公司 United 已经达成协议，就是说 United 也会说，哎，假如我比如说艾丽你坐飞机，你原来要转另外一架机，但是这个时间转不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开车也不行，那就直接你可以坐这架飞机去一个短的地方更快。
那它这个价格会不会很昂贵呢？
现在的价格他说呢就是什么3到4块钱的，但是我说这个因为它呢主要要看飞多远哈，但是这个价钱现在说什么都是，我觉得都还过早
啊，就是3到4块钱一英里这样子的一个收费、
哎嗯、
然后根据路程的长短。
对呀、啊
哦 okay ，
因为你比如说，那我从圣何西飞到旧金山，那么一飞就至少40英里了，对不对？
嗯，
那你一般来讲，就说这种客户非得是 VIP 或者是商业乘客啊，他才。有钱，一般私人大概不会，对不对？你和我就是开车吧。对，
没错。
是。
那各位听众朋友，您觉得他的这个想法以及在这个后面的一个运行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呢？你也可以欢迎上线讨论一下，888-275-1628。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为大家带来一个来自圣河西王先生的一个暖心故事。最近呢，他把家里的一辆50铃亲自开到了我们希望之声的捐车组，为了省掉我们派人取车的麻烦，王先生当天呢是和儿子一起把车开来了，贴心又温暖啊。那这是一辆墨绿色的大块头的越野车，外形非常的气派，车况也非常的好。那王先生呢是一手车主，当年新车买回来后呢也一直悉心的保养。王先生家呢一共有4口人，那家里总共有5辆车了。这辆车50铃已经说有2年多没开了，但是呢因为对孩子们来说它承载了满满的回忆，所以一直都没有舍得就是可能就是处理它。但是呢现在呢家里5辆车的保险啊各方面的开支也很大，再一个呢就是占着车库嘛，所以说呢王先生算下来的话还是通过跟一家人去那个大家一起投票，然后家人呢就说捐给希望之声啊、
太棒了。
那么王先生已经来美国30年了，也是我们希望之声的忠实听众了。关于为什么把车捐给希望之声，王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做得很好，欢迎小天地，还有一个车，李静的那个车啊，都做得不错，还有方伟的这种分析，还根据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分析的还蛮好的，就是说啊，我喜欢听他的节目，谢谢方伟、李静啊，还有那个许哥啊，谢谢你们给了我们好多的自信，希望你们办得越来越好，我们也非常支持你们这个节目，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很好的未来。
哇，太感谢
李金的粉丝，
王先生这个那个太感谢他的美言了，谢谢他的慷慨捐助和满满的祝福啊！捐车给希望之声呢，当然我们也多次跟听众朋友讲过，不仅省心省时省力，而且呢年底到了，还可以这个记得捐车抵税，对不对？同时帮助咱们这个华语公共电台，维持这个服务的社区，华人社区啊。也让您的爱车呢继续的发光发热。那希望之声捐车二手热线呢是 855-578-0088， 而且到了年底呢除了捐车之外呢，您捐款的话有的时候公司还会 match， 请考虑希望之声。
是的，那希望之声的捐车服务目前也已经延伸到南加州区域了。如果您也有身边的亲朋好友在南加州和洛杉矶周边地区的，也欢迎您向他们推荐在年底的时候可以捐车或者卖二手车给希望之声。那我们希望之声的捐车二手车热线就是 855-578-0088， 包括现在到了11月啊，马上下个周四就是感恩节了，那正常也是美国传统的慈善月到了。如果说您正在考虑想捐款但是不知道捐给哪个非盈利机构，那么我们也在此向大家安利一下，希望大家能够捐给
希望之声，
捐给希望之声，对，然后让我们继续支持我们做出更多好的节目来，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那么捐车捐款还可以抵税，再次谢谢各位，
谢谢。
那么大家同样可以打这个电话855-578-0088，当然了您联系我们的互动电话我们也是有人员在线的，也可以和您再进一步的取得联系，再次感谢各位。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下一则新闻。那么加州官员呢在上个周三终于表示说，加州啊计划撤销17000张发给就是不合规的商业驾照了。
是。
总算是有了一点服软和的这种态度了。嗯。
是。咱们也都事前报道过，因为交通部的这个部长嘛达菲已经说了，假如你们再不符合这个规律啊，好，那加州官员呢周三就表示了，他们会说是计划撤销17000张发给移民的商业驾驶执照啊，就讲商业。
嗯，
因为他们发现这些驾驶人的这个执照的已经超过了在美国合法居留期限，都是非法移民了，就那么说。
其实就是可能很多是非法移民。
对，
嗯
呀，因为他假如不是非法移民，他也不想干这件事儿啊。那在这个公告发布的这个前夕呢，大家都知道川普政府严厉批评过加州和其他的类似的几个州啊，向非法居留者就是颁发这个驾照，特别是商业驾照啊。而这个议题呢就是已经有，我们都报道过了，至少有2起严重的车祸啊，都是每一次车祸都一次车祸就死3个人，至少重伤就不说了。那 这个 Sean Duffy 呢，交通部长呢已经表示，假如加州再不就说采取行动的话，他就会对这个加州继续扣除联邦的这个拨款。那他已经扣除了这个什么是这个我刚看那个，哎，一下我看不到了，怎么搞的呀？就说他把这个联邦的这个拨款给扣除之后呢，那加州的这个 Gavin Newsom 的 office 就开始有点服软了。原来口气是很硬的，都说我们绝对不会怎么怎么地，但是呢，看着这个钱呢，你还是得怎么怎么地。
是，而且加州是最后一个州就是去表态的。其实之前也有好几个州没有执行联邦的这个商业驾照的一个政策嘛，就是英语水平的测试。那么现在加州是属于最后一个表态了。
对，而且呢，Gavin Newsom 的办公室呢还拒绝透露啊，当时就说为什么他们现在要撤销这个17000张商业的驾照。
嗯，
只是就是他们说，哦，这些驾照违反了加州法律。人家说那是什么法律？最后呢，他不得已就说呢，就是因为驾照的这个持有人哈，是在美国的合法居留身份终止日期呢，已经不符合这个，也就是说已经过期，根本就不是合法移民了。
嗯，
就是这样一回事儿。所以很简单的就是说，就是要不得不向川普政府的这个政策。就是
做一个妥协了，
做一个妥协。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州政府是怎样去执行这项条例的。
是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 Waymo 啊。那 Waymo 之前呢，只是先在市区和一些部分快速道路上是允许 Waymo 上去的，但是上周呢 ，Waymo 宣布说今后啊将允许载客上高速公路了。那哪些城市将率先开始这一项的计划呢？
啊 ，Waymo 呢，它宣布在旧金山、洛杉矶和凤凰城啊、Phoenix。这个美国三大城市呢，就是说可以开这个 Waymo 上高速。其实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原来在旧金山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Waymo 早就已经在旧金山市区经营了多年了嘛，对不对？
没错。
那现在就是说假如我要从旧金山去机场，那我肯定得走101啊，我不能走 in town 嘛，对不对？
对。
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那 Google 呢，它已经在这个技术上啊已经验证了，他们已经测试了多次。就是从旧金山开车到这个旧金山国际机场。
机场。
So, 那不单指旧金山，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凤凰城和洛杉矶三个大城市啊，是首先这个来做这个可以上
试点的。
对，试点。
嗯。
So, 那我觉得 it's very good. 现在呢你看无人驾驶的这个计程车竞争越来越激烈啊，包括特斯拉、Amazon 底下的 Zoox 也准备推出无人驾驶的载客服务。反正我觉得可能到年底吧，12月那个特斯拉就要把它的那个Robotaxi 要进一步的扩充。然后呢明年咱们就等于是吃瓜观众，一定有好几家公司想提供这个服务。
嗯，那么 Waymo 也说呢，他说他们为了做这项服务呢，也是做了很多测试了，说过去的一年呢，让他的员工在旧金山、洛杉矶和凤凰城等这几个城市就开始试乘这个高速路线啊，所以说他们自己也是比较有信心能够去做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具体怎么样了，那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就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就可以看到 Waymo 行驶在101的这个公路上。嗯。好，如果
其实讲起这个，我得吐槽一下。你知道，有时候因为在旧金山嘛，咱们在旧金山哈，所以呢，旧金山市区里面到处都是 Waymo。
对
啊，然后呢，我就发现 Waymo 的这个车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在你前面走着，突然间它打灯，都要转车道啊。但是呢，它打了灯呢，它又不转，好像它认为可能是不够安全，然后它就不打灯了。然后走两下又打灯啊，然后有时候呢，它会停在路边就突然间就 block 了其中一条车道啊，这很讨厌。所以呢你竟还得在这吐槽一下。
那其实这个我也很想听听听众朋友的想法。就是 Waymo 如果上了高速之后，你跟在他后面，你害不害怕呢？这个请我们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我们在旧金山的一定是千万别跟着Waymo, 除非你没有其他选择。
对，如果说未来您在高速公路上看到 Waymo 的话，您会不会选择让让他，或者说不要开在他的后面呢？大家可以上线来聊聊看，888-275-1628。希望之声，天南海北， 话汽车。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美国的这个汽车行业的话题，因为年底了，那其实很多的车行啊，他们平时就是可能年底也是个卖车的高峰，但是其实我很好奇的就是这些车行它除了卖车的一个收入之外，其实还有没有一些其他附带的收入来源呢？都是从哪几个方面呢？
哦，肯定啊，你想看这个从车行来讲，对不对？你去除了一般来讲买车，你就去车行一次，其他的时间你每次去车行干什么？都是维修保养嘛。
嗯
呀，所以呢，这里呢，就是李静看了一下，他们对这个美国前五大家车行。我们应该是说是车行集团，它在维修保养零件等等等这些地方它赚多少钱。
嗯，
啊，就是不是只是卖车啊。所以呢，首先我们看就是说它维修保养卖零件赚多少钱。最大一间呢是 AutoNation。啊，它呢这个2024年啊，它的赚了多少呢？赚了差不多是4.6 billion。还不是 million。呀。所以呢然后呢 ,2023 年呢是 4.5, 所以你看它是有增长 2% 哈。然后它旗下，因为它是个集团嘛，对不对，它实际上有几百家的 4S 店。
嗯。
那然后平均每一个店呢是赚多少钱呢？是1700万。就那么多。好。那第二家是谁呢？是 Penske。它赚的是稍微少一些，赚了3 billion。然后第三家叫 Lithia， 这都是集团公司啊。它底下你比如说 Stevens Creek， 你看好多家 Stevens Creek Honda， Stevens Creek BMW 什么，它实际上是这几家大头的旗下的这个车行，
分支。
哎，然后排名第四叫 Hendrick Automotive， 然后排名第五是 Ashbury Automotive， 他们赚的基本上都是你看 4.6 billion， 3 billion， 2.9 billion， 2.1 billion， 2 billion， 所以都是蛮大的呀。好，那然后呢我们再看看，你知道新车车行啊，他还卖旧车。根据统计呢，他们是现在基本上是每卖一辆新车他都会卖一辆旧车，二手车呀。所以呢这个排名呢就不是 AutoNation， 是 Lithia 第一哈， Lithia。 但是都是这五大，都是这几个名字
啊，就是他在卖新车同时的旧车的一个销售的营业额是怎样的。
是呀，所以呢他那个他们这个你这像这个 Lithia Group， 他底下有几间车行，459家。然后像 AutoNation 呢，他底下有267家。这个像 Penske 呢，他有346家。然后是 Group One Automotive 259家。然后是 Sonic 有126家。然后呢他们这个2024年啊 ,Used Car Sales 啊是多少呢？是我这个地方是那个什么411个，应该说是4亿吧呀，我这个地方写的不是很清楚。然后排名第二 AutoNation 是 2.65 亿，然后是在排名第三是 Penske 2.46 亿。所以他们那个意思类型的话，他那个卖旧车呢实际上是他们主要的来源之一，还不单只是新车哈。
嗯。
So， 然后呢同时呢你知道汽车车行啊他们还贷款。
哦，汽车贷款是吗？啊，就是买车的时候贷
款。你不用跟银行去贷，他给你贷。他说我觉得哎艾琳你是一个看样子 credit rating 很好的人。他往往他是会把这些作为最好的客户的贷款抓到他自己手里。
嗯。
Yeah， so，所以呢像 AutoNation 他们的这个贷款呢 revenue 呢差不多是 1.3 billion， 就是贷款哈。
那这也是不小的一个收入。
然后第二是 Lithium 1.2 billion， 然后第三是又是 Penske， 这个没到 billion 吧，811亿，走 0.8 billion 呀。然后 Ashbury 是766 million， 然后 Hendrick 你看都是这几家，他前数来数去反正就是这前五家就在那互相
巨头
哎，对，互相捣鼓就这样。刚刚我已经讲了，就是他们 基本上来讲呢，这些大车行啊，他就是每卖一辆新车，基本上统计呢，就是说他们卖了 0.95 辆旧车，就差不多1:1。
所以说这个就是在美国的车行做的还是蛮活络的啊，他们就是相当于不仅是卖新车，又卖二手车，然后又做贷款方面的业务，然后紧接着还可以有一些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个收入。
哦、那天有一个朋友就说：“哎，李进，就说这个卖旧车的这个车行去哪儿买？”
嗯，
就是我要买旧车跟哪儿买？当然你可以跟私人买，对不对？但是呢，你别忘了，就是说很多这个新车的车行，他们的旧车是质量是最好的，因为它就像一个食物链一样。
嗯，
新车车行他也去各种不同的渠道去拿旧车，但是他们只拿最好的旧车。所以呢，一般来说哈，这种新车的车行的旧车呢，它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它的价格也会比较高一点，但它提供的这个。什么保固啊也会比较好。
嗯，相当于是去到这个 4S 店里面，就是新车是有一个区域，二手车也会有一个区域，就是可以在那边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购。
是。
嗯，好，感谢你的解答。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本田啊。那本田呢就是一直在压住这个电动车嘛，但是确实它没有压对啊。那么现在这个冲击对企业的经营是很大的。那么据说是因为他们在电动车这块投入了太多钱，那拖垮了汽车业务，也陷入了一个亏损的困境。
是，这个记不记得上几个节目我们还有一次说呢，就是本田的它那个电动车实际上不是它生产的，
对，
是通用代工的。
嗯。
而且呢那个 deal 非常好，就说是你想租一个电动车你就租本田的这个，叫好像是叫那个什么 Pilot 还是怎么着，就是价格最好。
嗯，
好，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价格那么好，就是本田实际上是他已经发现他在电动车这方面呢，他这个投资呢拿不回来，是一个错误的投资，他们过分乐观的估计了这个电动车市场，当时是家家都认为岂有此理，马斯克这家伙怎么赚那么多钱啊，我们也得在电动车市场
都想跃跃欲试。
实际上呢就是当这个我们先讲一下背景，就是当川普把这个7500块钱一 cut， 其实马斯克他自己也说，其实这些7500块钱很多人以为啊你特斯拉就受益最多，实际上是他的竞争对手受益最多。为什么？是因为他竞争对手的成本马斯克知道高过特斯拉，所以呢他假如没有这个7500块钱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补助的话，他根本是亏本。所以呢这个川普一把这个7500块钱一砍，你看通用汽车公司马上就说我今年大概要差不多什么16亿的这个 hit， 在我的这个营业额哈 ,16 亿亏损的这个。所以呢福特也说，哎呀我新的这个什么电动车，甚至上次我们说那个福特 F150 皮卡也要砍 ，OK。所以呢，本田呢，它就是它在最新的这个财度啊，这个年度呢，就是说在这个对电动车的它这个豪赌呢，那么说吧，在到九月份的这个前半年，因为他们的那个年不是 calendar 年哈，它是啊，然后呢
九月份是年报，
对，
嗯，
然后它这个累计啊。有2237亿日元，就等于15亿美元的，他要从这个自己的收入砍掉，就是说这个全球这个钱是亏的，
嗯
啊，然后呢，他不仅要承担美国市场现有这个就是滞销的这个电动车的亏损，因为他车卖不出去啊，他现在就是拼命的，
就一直是存货了，
就是
库存车了，
那这货存车，那就谁都不想看货存车，对不对呀？所以呢，就是更因为这样呢，他说未来电动车的这个投资计划他不能不暂时的延缓哈。然后呢他这个还有呢，其实呢川普的这个税收也令到他有损失，因为本田没有在美国生产的电动车，他只是靠通用，对不对？他自己的电动车没有，要是在日本生产过来的话就要交税。所以呢他也要受到这个差不多11亿美元的这个关税，因为它不单只是电动车，它的所有的零件，只要你是在日本生产的，你都要给这个关税，所以那块有10亿，你看两个一家27亿，这简直是亏大了。
所以本田现在在美国市场的这些就是车，其实 还是让他承受了一些损失的关税呀、以及自己这个销路不畅的一个影响。
呀，本田还有一个就是上次那个就是前几个月那个中共不是把那个芯片就说不出口了吗？和稀土一样，是不是？就是那个叫 Nexperia， 它一停产之后呢，本田竟然有一个芯片哈、只有这间公司，中国大陆这个，
嗯，
结果就是因为这个没有了，它整个生产线就停了。
天哪，这个也是一个灭顶之灾。
应该不应该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你作为一个汽车公司，你必须要至少两条腿走路，甚至狡兔三窟，你要有三个不同的供应商，而且是这个什么欧洲一个、亚洲一个、美洲一个，万一什么战事啊什么这种，你都不会说生产线被停止。
嗯，
呀，所以马斯克上次他不说吗，他说他那个芯片，他自己的那个最核心的那个芯片 AI 的芯片，他准备什么？台积电、台湾一个，三星、韩国一个，美国还要有两个，你想看，就这意思。
嗯，所以就是要做好万全之策啊，这个叫防范于未然。
是。
那这个也很想听听听众朋友，您觉得本田的这个市场策略是不是就是怎么看？是不是真的很差呢？那么特别是丰田啊，可能好像是貌似现在还是存活的很好的一个公司。嗯、
丰田呢，它我觉得。他走那个混合动力的那个没走错，因为他知道他假如贸然就一下跳进那个电动车，他现在其实丰田电动车卖的一点都不好呀，但是他混合动力车现在已经是主打，这全部丰田的车不管是 minivan 也好 SUV 什么 RAV4 什么都有混合动力，所以呢油耗又降低了嘛，那很多他的买家呢就是这就是我要的。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静，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美国就是去 4S 店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吧，就有的时候想去修个车啊，或者说想去做个维护保养之类的，可能要排队排很久啊，要预约什么的。那最近呢，波士顿有一个斯巴鲁的 4S 经销店，哎，他们创新的实行了一个叫做三天轮班制的策略，说是有效的利用了技师的时间，提升了预约效率。真的是这样吗，李静？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是怎么做呢，就是你看平时你去 4S 店哈、任何一个 4S 店你上班他也上班，你下班他也下班，
快下班了
对，就是一般 4S 店呢他都是差不多是早上比如说七八点到晚上六点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基本上来讲你上班他上班，你下班他也差不多下班 OK。 但是这家苏普鲁这个店呢，他是怎么着呢，他说我呢是这样，我们是周一到周六哈，当然礼拜天大家都休息吧，这也正常哈。他这个服务的这个是他分成这个有两个这个 group， 就是第一个 group 呢他是这个三班三天，周一到周三，但是每天做14个小时，你说哈，
工作时间延长，
哎，对，14个小时，那你说能坐下来吗，哎，他们发现效果非常好。然后第二班呢是从周四到周六也是三班每天14个小时，
就是虽然时间延长了，但是其实总的工作时间是固定的，因为剩下的这一周的其他的日子可以休息了，
那就是四天就去休息，你三天上班多爽啊。他结果呢发现呢很多这个技工啊他们很喜欢这种方式，因为他这一做起来大家就是你一顿做到晚，三天拼完之后又休息四天。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根据他们讲呢，就是说他们每一组哈、它是有3个这个服务的顾问，就是 service advisor 加上12个 technician 这样。然后呢他们呢，而且你比如说你这个组是周一做周三，但是5个礼拜之后大家要换一下，你就变成周四到周六，他又变成周一到周三，这样很这个很平均的这样轮回嘛，对不对。好，然后呢他以前呢那么说吧，他以前就是人家想他在那个地方修车的话有时候要等几个礼拜，他这样一做的话呢 哎，结果很多很多的这些客户呢发现就说哟，这个现在呢有很多问题可能当天就可以解决，
速度也提升了。
对，
嗯
呀，所以呢他们发现呢他不单指这个服务的质量好，而且他们以前有大概是八九个这个他们叫 service bay， 现在他们扩充到12个 bay， 就是12个那种升降机啊什么那些，所以可以说是他增加了这个服务的这个 service bay， 提高了预约的效率。所以他们这个客户就说，哎，以前我们要差不多几个礼拜到一个月去跟你预约，我这车都已经开不动了，我还得等那么久。但是现在呢，哎，他们基本上就说，哎呦，马上就基本上当日或者次日就可以搞定。
嗯，
啊，对他们
非常好。所以说这家 4S 店也是一个创新性的举动啊。那么但是在他们运作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模式还是行得通的，并且 run 得很好。
对，他其实那么说吧，他还不是创新啊，他只不过就是说也是采取这个，不是说每个 dealer， 大部分 dealer 都没有那么做。
嗯，
但是有很多 dealer 现在意识到这样做对他们的服务的质量有保证。呀，就是说这不，他们不是第一家，
嗯，
只不过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这家做的也不错，
哦，
就把他的这个事迹说出来。现在他们说呢，就是说服务部门平均每天处理60辆车，哎，这样差不多一半呢都是属于常规保养换油啊或者怎么样那种快进快出，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说他本身是一个 4S 店，他想要去做这种改革的话，也得是先跟他的团队沟通，大家都支持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么就可以去推进。
没错，而且他们呢还服务到位，什么意思呢？就是免费接送服务。他说呢，我们2020年有一个平板拖车，就是你车动不了，没关系，我车到你家里，把你车给你拖到 dealer， 修完了之后，你再来拿车。你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服务嘛，对不对？所以对客户来讲呢，客户特别喜欢这种，就是说最要紧的就是服务的体验要做到人家，哎呀，
让心里满意。
哎，是的。
嗯，那么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在听节目的有没有也从事这个行业的，反正现在是在波士顿有这样的一家 4S 店，已经有这样的经验了。大家如果觉得还合理的话，也可以去看看类似的新闻啊，取取经。
是。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宝马车。那宝马呢，它现在是寄希望于一个新款的电动车可以提振在中国的低迷销量，那这个消息的话是怎样的一个解读呢？为什么宝马它会在中国的销量现在变得这么低迷？
是宝马呢，首先它在中国的这个销量呢，就是今年哈，
嗯，
三个 quarter， 差不多每一个 quarter， 根据他们的统计呢，都是下降了差不多十几个 percent。
嗯，
好，因为中国大陆那个竞争特别强烈。好，那现在宝马怎么样呢？他们有一个新款的这个车哈，叫做 New Class， N E U E。然后 class KLASSE 是德文啊，因为宝马是德国公司嘛，但是意思就是新的一个这个型号啊，
嗯，
新的型号。那它这个是完全是电动车。其实宝马在电动车这方面呢，在除了美国之外，在其他州其他国家卖的相当不错。好，那宝马呢就是说我们准备在2026年中在中国推出 iX3。那这架车呢还不是在美国先推出，先在中国大陆先推出来。
26年在中国先推出。
对, 对、嗯、而且呢他说我这架车呢按照中国大陆 WLTP 的这个循环续航里程呢是800公里 ,457 英里。那你听哇，在美国都没有那么好，这是因为他这个 WLTP 的测试的方法比较没像美国那么严格。
嗯，
美国这个 EPA 呢他这个497英里差不多 500, 在美国差不多就是 300。就差那么多。他这个宝马呢就是透露啊，他说呢他们这架车呢就会到时候就会跟比亚迪小米啊就是在那里就是头碰头的那么竞争。
嗯，
对。那他在德国的这个价钱呢是68900欧元啊，他还没确定中国的这个售价。好，但是我想说的是还有一他透露呢，他说这款车呢将融入中国研发的数位解决方案。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车啊，他们叫做 software defined， 就是由软件来这个定性这个车的特色。通过这个改软件，你这车完全就可以变成，比如说从舒适度啊，或者变成是很运动型啊，等等等这样子。但是呢，我发现他说呢，宝马在中国呢和多家企业合作，包括和阿里巴巴合作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中国大陆一个叫 Momenta。合作自动驾驶技术，以华为做智能的连接系统， 和这个华晨合作呢，做这个研发、生产、销售的售后服务。当然，我就觉得他假如是期望和当地的这个激烈的这个竞争呢，他当然用中国本土的这个研发呢，反应会非常快。
嗯，
但是我就提出一个问题，那核心技术他自己有没有掌握呢？假如都是，你看和特斯拉不同，特斯拉的完全都是最核心的技术是他们自己掌握，特别是人工智能的那个，包括连芯片都是他们自己做。但是现在宝马这个呢，他这个合作方式呢，我就有点疑问。
对，而且呢，就是能买得起这个宝马 iX3 的这个车主，他能出得起这样一个价格，因为68,900欧元，这个也不便宜了。那么最后还给我搭载了很多国产的系统，就这类的车主，他会为这样的一个产品买单吗？也是一个可能未来的一个疑虑。
啊，而且呢，假如你由这个别人来做这个系统，那到时候别人会不会卡你脖子呢？
没错，所以说可能还要看看2026年上市之后的一个市场反馈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